摩登都会情，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星期一的单元当中，我是文雅玲。在今天的空中呢，雅玲要再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在空中和朋友们来分享。李哥您好。
嗨，你们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我想李哥，我们在今天的空中啊，雅玲想要继续的来请问一下李哥，因为其实我最近来到网站上面去看了一下，我发现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呢，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网络上面有很多这种所谓的来看看到底你理想的另外一半在哪里哈、啊？这些相关的一些的活动，所以我想，其实在这个都会当中呢，依然有很多真的像这个片头所说的是千百颗心在等待一份真爱。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面，我们到底怎么能够确定啊，另外一半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位，就是我们这个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跟白雪公主啊？我想我们在上个礼拜其实有列出了一些择偶条件，当然是跟这个当时的这个上海女性的择偶条件是不大相同的。可是到底在这个对一个婚姻当中来做预备的时候，还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事物是我们应该要去注意到的？
我想我们不会马上知道哪一位就是我的另外一半，其实有它的好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当先为自己负责任，学习自己的责任的部分，尽自己的责任的部分，就要预备自己成为合适婚姻的人。要不然我们都去找一个合适我就可以，每个人都这样，可就忽略了自己的角色和责任。我想这在成长过程里面，我想神也不是希望我们这样，就是没有负责任，然后去找一个人来替我负责任这样的过程。所以在找对象当中呢，我们应当是先预备好自己合适进入婚姻当中，然后呢才来去寻找，去寻求我的另外一半到底是哪一位。
嗯哼，是，我不晓得说像李哥您所说的预备自己是包括哪一些的方向要预备呢？
我想身心灵三方面都需要预备好自己。
嗯哼，
比如说在心灵方面呢，就是个人跟神的关系，这是一个步骤。所以个人跟神的关系，这是一个要有一个健康的一个信仰，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有健康的价值观、人生观。那么要进入婚姻里面以后呢，这个对对方来讲就是一个祝福，对家庭也是一个祝福。那这个健康的人生观，透过信仰来的。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心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心智、我们的精神的层面、我们的情感、理智、意志这三方面啊，我们要成熟。
嗯哼，
成熟，比如说我们不会情绪这个起伏不定啊，情绪如果捉摸不定的话，这就是一个非常幼稚的一个情况啊，这个任何人都会受不了啊，也不合适进入婚姻里面，我想。
嗯哼，
所以在心智的成熟上面很重要，情绪上面、情感方面。那么在理智上面呢，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在知识方面能够增加见识啊，在一般专业上面呢，或者在待人处事上面见识要增加。如果没有这方面的预备，没有这方面的成熟的话，那么就是很难跟人应对，那么在各方面就是显得无知，那么这个在婚姻里面也是适应上会造成非常大的困难。
嗯哼，是。
那么在意志上面，就在做决定上面学习做决定，学习负责任，肯负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特别男性在这种成长过程里面，常常很多时候因为不容易接触到父亲，所以往往会造成男性在很多事情上面比较犹豫不决。那其实这是现在很多婚姻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会造成很多的太太这个女性方面在家里面会非常歧视男性，因为他们犹豫不决，不敢做决定，甚至可能好像他们在个人上没有办法做正确的判断或者负责任这样的。
嗯哼，
所以呢我们发现很多的个案是这样的情况啊，因为这样的情况呢也造成先生容易外遇、婚外情，或者造成离婚，或者造成家庭暴力的情况。
是，所以像刚刚我有听到这个李昌黎哥您说，其实这某一种这个部分是因为我们在过去的成长背景当中，可能跟对父亲的一个形象的认识，可能是因为还不够清楚，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是吗？
对，我说尤其是男性，常常不知道怎样在家里扮演一个男性的角色，丈夫的角色，常常会显得畏畏缩缩，犹豫不决。这样一个情况里面呢，会让配偶瞧不起，有时候甚至子女也瞧不起他，这个就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这个就变成这个家庭，这个婚姻就不健全了，不健康。
嗯哼，是，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去做一个良性的循环呢？不然在这个家庭当中，永远这个做父亲的角色或者说男性的角色永远都是缺席的时候，也就会每一代一直都没有办法看到一个正确的示范。那所以其实我们刚刚有听到李哥说的，不管是我们自己在身心灵方面都需要来做准备。我还记得有一阵子我雅玲常常听到别人说，在这个结婚之前呢，甚至像在国外像日本，他们还有所谓的这个新娘学校，就要进去呢去学做菜啦，学做家政啦，学做很多很多的准备啊。我不想说这是一个做好让自己进入到婚姻当中的准备吗？
我想这是一个，只是我不知道它里面大部分的内容是什么，可能着重了哪些课程的训练，我不太了解，我没有去做这方面的接触，但是如果有的话这是好的。最近我们在跟一些单位合作，像有新婚教师婚前预备这样的课程，那这个都会谈到两性的这个角色，还有就是怎样沟通，怎样化解冲突，那么这些都是进入婚姻里面很重要的认识啊，不是等到结婚以后再来吸收这方面的知识，不是那时候，那可能太晚了。另外一部分身体方面是很重要的，没有健康的身体什么都没有，都免谈这样的，所以呢在身体上面也是很重要的，预备自己这样的，就是能够在身体上面能够保持健康的身体。
嗯，
只是健康的身体是你能够均衡的营养的摄取，平衡的生活作息，还有呢你的身体的情况正常，身高和体重成正比，成一个比例，正常的比例，健康的比例这样的。
是，所以我想还真的是有很多方面都要来做准备。我想那是让我们自己能够是进入到婚姻当中，也来预备好我们自己。那但是我想其实在我们现在的这种一个都会的发展过程当中特别我觉得是现在我们很深受这个媒体的影响我们现在的这个日剧或者是韩剧都非常流行其实又会有一波就是对于这种两性交往的一个新的一个我们所谓的不管是一个憧憬或者是想法好了，总之你看到里面有很多的俊男跟美女，有非常美好的这个浪漫故事出现，我们总会期待那也是可以降临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想在今天空中雅玲很想要问李哥说，到底在这个婚姻当中我们其实说有择偶的条件，可是现在变成说我们其实有很好的这种工作的关系，我说人际关系可以接触到很多人，可是我们怎么从这么多人当中去找到一个是适合或者是说是能够两个人去建造一个婚姻的一个准备呢？
俊男美女当然让人很羡慕这个只羡鸳鸯不羡仙但是呢根据报道，俊男美女的婚姻多折磨而且多不幸福这样的这是报纸登的一个曾经报告过的一个新闻他说很多人因为这样就是为什么俊男美女反而不幸呢，其实很多时候他们都只是个外表真的内在里面的很多问题在里面，进入婚姻里面很多不能够适应反而事业上更困难，所以这方面我们要小心，不能看外表婚姻不是只是外表而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的里里外外都需要来预备好的。所以你在选择同伴上面当然对基督来讲都有共同的信仰，为什么需要共同的信仰呢？因为有一个共同立足点，一个基础可以来往上面建造，所以这个基础如果稳固健康，那么就容易建造，所以对这个来讲这是很基本的一个共同的信仰很需要。但除此之外呢，一般性的看法在选择对象上面应该是着重品格，他的品格怎么样他的道德是如何 品格呢，就是你可以一生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如果一个人品格不好啊，比如说他不能够守信用，不负责任，在婚前是这样，婚后可能也会继续这样的情况发生，那这个就是一个品格上面会有很严重的问题。那么所以应当了解他的品格如何。第二方面呢，就是他的人际关系正常吗？和人的关系互动如何？虽然这个并不能代表以后他跟你互动是怎么样，但基本上面一个人他能够跟人敞开啊，互动很良性的话，比较容易跟配偶互动良性。当然这不是绝对的，而且很容易跟外人敞开互动，就是跟恋人就是关闭不动这样子。
是。
所以这方面就是我们，只是说你一般性，在你婚前你对他的观察是这样的话，都比较容易。
嗯哼，是。可是我好像常常会听到说，特别我想对女性的朋友啊，可能也许跟一般的这个朋友其实都可以维持蛮好的人际关系，可是一碰到这个感情的问题啊，我们常听到有人说这个有这个有异性没人性啊，不是，就是说他会变得说是好像把自己就是局限在和他的这个另外一半的这个或者说现在正在交往的对象，以至于他也丧失了和其他的同伴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有时候好像反而是蛮相反蛮极端的走到这一端来。我不想说李哥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又会什么样的看法呢？
其实这个转变是很正常的，就是你在婚前的是就是广泛四海这些朋友哈，这种广泛的交往是一个很健康的，但是进入婚姻以后，那么这个是会需要一个会有改变。当然配偶是变成你的第一优先，所以呢为了他的缘故呢，可能就会有一些冲突啊重叠，那么你要取舍，所以会看起来好像比较局限在跟配偶的关系上面，但其实这是好的。如果一个人结婚以后就不习惯跟配偶在一起，只习惯还是跟其他人打哈哈，那这个是有问题，会有问题的。进入婚姻还是像没有结婚的样子，实际上结婚是会有改变，是会需要调整。那这方面呢，就是当事人他需要接受这样的调整改变。那对于对方配偶的话，也要感谢他，感激他这样对你的忠心，或者他愿意这样的调整，以你为优先。特别是在进入婚姻以后，跟其他异性的互动是会减少很多，甚至于能免则免，这样会是比较好，不会制造无谓的麻烦。
嗯哼，是。所以其实可能也许在这个婚姻当中啊，这样子的关系还是很特别的，因为它是非常应该算是在一个两性的一个算是寻求合一的路上，所以它其实是有蛮重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排他性所存在的。
这种其实不是故意有意要排他哈，让排他变成好像说你很小气，进入婚姻以后就不理我们了哈。其实不是这样，是说他需要所取舍，就是当跟配偶在一起的时间，他现在身份就是婚姻的已婚的身份，需要跟配偶有合一的关系。那任何会破坏合一关系的因素，他都需要排除掉，应当避免，不要让他可能发生。
嗯哼，
所以这不是排他性，而是为建立跟配偶更关系合一上面。那这个并不表示说你不应该去帮助所谓的异性。有需要的话，但是帮助的话就是你跟配偶一起帮助，或者用另外的方式来帮助。假设说你需要帮助一个异性，可能你去请求教会或者其他团体替他申请什么，让他们直接去跟他帮助协助这样的，而不是由你自己个人直接的介入。
嗯哼，是。所以我想真的是在生活当中这个两性之间的相处是很有学问的，当然我想是有一些的方法和技巧是能够去维持两个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啊。所以我想我们在刚刚有提到说品格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再来呢就是来观察一下他和其他的人际互动是不是一个好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算是对话的过程可能是可以延续到婚姻当中的啊。
对，另外就是家庭的关系，他在他原生的家庭里面的人际关系怎么样？ 当然不一定每个人的家都是完美都是正常啊，但是如果是他的家庭关系跟父母关系都是正常的，他们的感情都是很好的，没有什么样问题，基本上这个人容易是一个健康的个体，在心理上面容易相处。那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案例特殊的情况，并不是说你这样就拒绝他，如果你还是爱他无条件爱他的话，那你还是可以做这样的决定，但是就是说你在这个选择过程里面你心里要有数，心里要有这样的准备，接纳他不同的因为这种家庭所造成给他的这个性格的塑造，或者可能的甚至有时候是伤害啊，你愿意接纳他，可能进入婚姻以后这个伤害他的伤害这个显露出来，而你需要去协助他的，就是你心理上要有这样的准备好，而不能说怎么会是这样，我又没想到这样，我又不想要这样的人，所以你需要去了解去认识啊。当你做完这个决定以后，你就是决定无条件的爱接纳他。
嗯哼，其实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受原生家庭很大的影响，所以如果说这个原生家庭过去的一些的这种发展过程的话，其实会很容易去影响到我们现在做决定或者说对人的一些的态度，相对之下也会影响我们对婚姻的态度了。
对，所以你认识他原生家庭是一个怎样的家庭的话，可能你对他的了解会深入一点。
嗯哼，
这种深入的了解可以帮助你来接纳他，来先从不同的角度来欣赏，或者甚至你可以建立他以前所没有的，可以成为他的帮助这样子。
嗯哼，
但是千万不要你没有这方面心理准备，而是你想说哦这方面我可以帮助他呢，可是结了婚以后你却后悔说这个我根本不是要这种人这样子。有些人我知道，有些人他们感情用事的时候说哦这个人他从小就没有父母，他很需要异性的爱，那我可以弥补他这方面的，他就觉得有点像如果是男孩子是想英雄救美这样的这样的情况。可是呢进入婚礼以后呢，其实进入婚礼以后说很容易就显出自我为中心的情况，有时候反而是说其实我希望帮助你这样，可是呢我现在发现做不到。
嗯哼，
反而期待他给你这个能够供应你的需要，满足你需要的部分，有些人会大失所望。
是，所以我想的确也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想要去改变一个人，或者是说我们想要去应该就是说去好像扭转一个人的生命，我想当然我想爱在当中是可以做到的，可是我想我们也需要来先有一个心理准备，我是不是愿意有一个无条件的爱，一直不断持续的付出，也能够去达到去建造对方的一个目标啊。我想我们在今天开始呢和听众朋友谈到了，可能是现在很多这个都会朋友们，或者说现在这个现在一进入到21世纪的这个单身朋友们会想到的，到底该怎么样能够去明白我们想要交往的一个对象，他就是能够和我一起去建造一个美好的婚姻呢？不但是在我们先建立在一个对自己身心灵方面的一个准备和了解之外，另外一方面不管是品格或者是人际关系，甚至是原生家庭，我们是不是也能够看到在两个人之间是不是也有好的一个共识，是愿意为对方付出的呢？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节目当中再和您分享到底在我们现在忙碌的都会里面如何去寻找到一份真爱。
Perhaps I had a wicked childhood. Perhaps I had a miserable youth. But somewhere in my wicked, miserable past, there must have been a moment of truth. For here you are standing there loving me, whether or not you should. So somewhere my youth or childhood, I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good. Nothing comes from nothing, nothing ever could.
standing there loving me. Whether or not you should.
So somewhere in my youth or childhood, I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good. Nothing comes from nothing, nothing ever could. So somewhere in my youth,
oh, childhood,
I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欢迎您再次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亚玲。都会男女呢，从周一到周五每一天呢，都用不同的面向来关心你的生活。同时呢，在台北的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以及宜兰的中山广播电台 FM97.1 也希望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能够陪伴着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亚玲所要为您进行的是摩登都会情。我想这是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每个人都在问，到底呢我的这个另外一半是在哪里啊？就是刚亚玲在放这个真善美当中啊，当这位这个玛丽亚跟她的这个算是家教的雇主啊，这个将军呢，最后在一起的时候呢，听到他们一起合唱这首歌。其实刚刚亚丽在准备的时候，一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很想笑啊，因为在脑海当中似乎都还可以浮现在那个剧情当中，这两个人的这个中间的一个波折。所以当然，好像在一般人的眼中看起来，这两个人的背景是不相同的，一个是似乎是军人，好像家庭背景也不错。那另外一位呢，是一个这个修女啊，她可能还在修道院工作，然后好像是来自一个也不是一个挺起眼的一个家庭，而是因为爱却可以去跨过很多的事情。所以呢，我想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摩登都会情当中，也会希望和你一起来分享，到底该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还在单身的阶段里面，我们怎么样去预备自己，同时呢也能够去珍惜另外一位，然后呢去选择一个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建造家庭的一个人。就像接下来呢，亚玲同样的是要请到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查理哥和听众朋友来分享。刚刚我们也其实有谈到了，当我们在选择一个人的时候，品格是最重要的，再来呢是人际关系跟他的原生家庭。所以这样听下来，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是很重要啊。所以李哥，我不想说像有没有一些朋友他们会特别去选择啊某一种这种家庭的人呢、啊、觉得是这个比较容易有一个好的品格在这个家庭当中被建立的。
我在这里说原生家庭对我们会有影响。那当你做选择的时候，你要考虑，你去观察了解他的原生家庭是一个怎样的家庭，但是要了解说这个家庭对他是正面的影响还是负面的影响。
嗯哼，
这一个人在这个家庭里面的被影响是一个情况怎么样，而不是说哎，只要原生家庭是这种原生家庭就是一定是好，不一定是这样。对、
嗯、
有时候是正面的影响，有时候是负面的影响。那有些人在这种穷的家庭里面养成他负责任，他能够珍惜他一切的资源啊，可以过简朴的生活，他不挥霍这样的，所以这是一个正面的影响。但也有人在这种穷的贫穷的家庭长大以后呢，他因为过去没有很多这些享受，就反而他去挥霍，他开始去满足以前他所没有接触过的事物这样的，所以变成反而放纵，所以这个是会有负面的影响。所以要看到这个人在这个环境里面他的被影响出来是个正面还是负面的。那如果是负面，当然我们应该这隐蔽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情况，因为除非你说你有无条件的大爱可以改变他，那这个你可以做这样的决定啊，要不然这个对一个婚姻上面的适应上面会很困难。
嗯哼，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每一种状况可能虽然是不好的，可是如果我们去看当事人怎么去面对的时候，也可能他会带来一个好的态度。
对，所以 啊，很多的 case 这种情况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你需要去看这样的一个环境对这个人的影响是怎么样，在他身上产生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嗯哼，我想这也是很重要的啊，甚至我想是再次来省视我们自己，我们也许所面对的一个家庭状况，不管我们过去所经历到的是什么，我们也可能化一个危机是一个转机，我们反而在当中学到更好生命的塑造的功课。
是，所以你可能在一个不好的学校里面看到一个好的学生，
嗯哼，
说不定这样的，所以或者看到一个很一对父母的关系很不好，或者两个父母的关系，两个父母的这个个人都很差，或者很暴怒易怒的情况，你可以看到有温柔的孩子产生，也有这样的情况。
是，
因为可能孩子看到这种，他觉得他不需要，他很唾弃这种行为模式，他反而朝向去学习情绪的稳定。
是，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原生的家庭，它并不是一个绝对来影响我们的一个因素啊，因为它和当事人决定要怎么去回应是很重要的。那所以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除我们刚刚说来谈到人际关系、品格，甚至原生家庭的一个影响，我想现在在这种可能是因为大家太忙碌了，有时候大家会有一种期待说，我一直都还没有碰到我所谓的这个好像是这个命中注定的另外那一半呢。所以我不想说李昌李哥，您会针对这种所谓的命中注定的另外一半，您会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呢？
这件事情让我想起要回想到伊甸园的故事这样的，
嗯哼，
就是让我回想到当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把他放在伊甸园，然后说那人独居不好，要造个配偶帮助他，
嗯，
可是在造配偶帮助他之前呢，上帝有一个一个预备的工作，这个怎样预备亚当需要配偶，所以呢，就要亚当为野地各样的走兽来命名取名字，那么命名到最后呢，引起亚当的需要了，所以圣经说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这个遇见配偶帮助他，这个是亚当发现没有配偶帮助他，他需要一个配偶，第一个引起他的需要，这引起需要他在那边找到最后一个结论，就是没有一个可以成为他的配偶，那么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在这里并不是一个命中注定的，如果是一个命中注定这种宿命论关系里面，他可能就是说这个动物都成双成对，我怎么没有一个配偶，没有另外一个在哪里呢，千找万找也找不到，好算了，哪一只母老虎就好了或者说碰到哪一只母的动物就是你的配偶，那这个就是一种宿命论，其实神不要我们这样，神要我们来依靠他，来信靠他，所以呢接下来上帝就为他定做一位，就是夏娃，所以当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就发出一个赞叹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这是跟他有很密切那种骨肉的关系在里面啊，这看起来是很伟大的爱情在里面啊。那么所以呢在这里就让我们发现，其实亚当他愿意等候上帝的安排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个命中注定的就是让那个豁然率啊发生的事件来影响我的一生这样的，比如说我碰到一个人，那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嫁给他，结果嫁给一个赌徒，结果这一生我就是落入这个负债赌债的这个命运里面，
嗯哼，
悲惨的命运，那这种就是让这个事件影响我的命运，那这个是宿命论，这是不是基督徒的一个人生观，这个人生观是让上帝来安排，我们愿意根据上帝安排来得到祝福，那么所以当这个上帝创造夏娃以后呢，上帝就领夏娃到那人的跟前，那么领他到跟前以后，圣经就提到之后，因此人家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后说当时夫妻两个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所以这是讲到说他们的这样的这个婚姻的结合里面的完全的合一，就是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就表示说他们彼此没有任何的隐瞒，没有任何的保留，而是完全合一的关系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不是在你有钱多少、房子多大、车子多少、布帽子多高，不是，乃是在于你们夫妻的关系是不是有合一，这种合一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命中注定就是说我有对象，但是不知道那个婚姻的结果会是一个怎么样子，没有办法了去预期的这样的，但是呢跟如果我们顺服神的引导，寻求神的心意，经历上帝所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一位的时候，那个结果是不一样，就是夫妻关系的合一，因为有上帝的祝福在里面。 所以这两个完全不同。
嗯，是，我想这是跟上个礼拜有一位陈小姐还有打电话进来来谈到说，到底我们对婚姻的一个期待跟对上帝的一个旨意中间的这个一个平衡点呢、啊？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可能要来请这个李昌李哥来谈一谈，因为在针对这个所谓的这个上帝的一个心意啊，可能有些的朋友并不是很能够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感觉，或者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是不是也可以请李昌李哥来做个分享？
我想一般的朋友来讲比较不容易了解，那么其实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一般基督徒常说的话哈，其实上帝旨意就是说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什么样的对象是合乎神的上帝的心意，当合乎上帝的心意我们来做这样选择的时候，那么就会有上帝的祝福在里面啊，这就是合乎上帝的心意的意思。啊，一般来讲，如果我没有信主，当然我就不会了解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啊，最后选择配偶呢，选择对象就按照我个人的心意嘛，身高180公分呢、啊，月入20万呢、啊，要有2栋房子啦、啊，2部车子啦、啊，啊，那才合我的心意这样的。啊，但是合我的心意、合人的心意和神的心意是不一样的。和神的心意有一个绝对的价值观和上帝永恒的祝福在里面，和我的心意呢都是显现今生的这个现实的这些条件，而这些条件常常是会一夕之间改变，甚至完全乌有，完全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很多人这样很多这样的个案在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所要追求的、所要寻找的是合乎神的心意，让我们夫妻关系能够因为这样的基础能够有合一的关系，无论遇到人生再大的风浪，两个人还是同心能够协力这样的。那如果没有合乎神的心意，这样我按照合乎我的心意来选择，固然那个条件合了，可是可能他心不跟你同心呢、啊、那么两个人在一起也貌合神离啊，那钱多是多，可是也因为钱大家这个冲突啊，这个对立啊，所以反而钱是有钱在，但是并不是成为祝福合一的一个因素，反而成为冲突分裂的一个结果的这个媒介在里面，所以这方面就是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嗯哼，所以我想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常会是认识一个人，我们都是从一个外在来开始认识的，可是我想我们当我们越来越多去了解他的内在，甚至我想我们说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身心灵层面，我们可能除了我们说我们在这个兴趣上面也许相投之外，怎么样能够在心灵上面也可以更多的契合，我想这是我们在今天空中想要和朋友们来分享的。因为其实我们在过去有谈到说相同的信仰、相同的一个人生的价值观、人生观，还有包括说我们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使命在哪里，其实都会来影响着两个人之间能不能够一直同心的往前走啊。所以其实像我们的这个特别来宾我们的这个李昌李哥，就是和这个应该算是夫人啊，冯志梅冯姐，就是有一个因为是相同的一个人生的方向，所以才到如今是22年的一个婚姻啊，可是仍然是走在一个合一的关系当中啊。嗯哼，所以我想其实我们在今天呢也希望能够开放给现场的一些的朋友们，我不想说在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算是不管是说面对婚姻，或者是面对说现在要即将进入到一个这个交往的一个阶段，您是不是也会常常觉得是非常的彷徨，到底我所要面对和选择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过程，甚至呢当您现在再来看看您自己的婚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是能够明白自己到底在品格、在人际关系，甚至呢在过去的这个原生家庭的一个影响当中，对我自己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而对我们的另外一半来讲，我们是不是真的已经了解他的一个情况呢？在今天杨玲也希望能够透过现场的空运专线23691041 23691042，不管您自己是有面对到现在一个择偶的一个疑问，或者呢是在面对到说到底在和您的另外一半相处的过程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心得想要和我们分享，都很欢迎您可以到我们的现场空运专线23691041 23691042和雅玲联合现场的特别来宾李昌李哥共同来做分享。 在空中呢有好朋友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也一起来接听。韦队回南女，你好。
雅玲好，李哥好。
你好。
我想请问李哥，就是说我们有个亲戚哈，
是
几年前就介绍他认识耶稣，后来他出国以后就变去耶和华见证，后来大家对真理其实就是有一些问题。那现在就是我有一些问题，就是说他后来离了婚，然后现在跟有妇之夫在一起，我们要怎么样给他一些正确的意见啊什么的。
现在已经离婚，然后和一位有夫之妇在一起。
对。
嗯哼，那所以他其实对于信仰并还不是很了解，对吗？
对，因为他知道真理其实对不是很清楚。
人还在国外吗？人是不是在国外？
他现在已经在台湾了。
在台湾了，是不是？
对。
OK， 好，那我们待会请李哥回应一下。
他运气怎
么样？好，谢谢。好，他现在可能这位小姐就是来问说到底该怎么办呢？如果当一个人他好像面对到说婚姻当中还有离婚，现在是和一个有夫之妇在一起，那做一个朋友的立场该怎么样能够去帮助他呢？
首先第一个要确定这个朋友是否愿意接受帮助，所以我们只能够帮助愿意接受帮助，好像医生只能看那个要来看他的
要看病的病人。
对，所以第一个啊，那当然如果他你觉得你是他的朋友，你有义务啊，他不愿意接受你的帮助的时候，你只有为他祷告求圣灵光照他，让他看见他这样是没有结果的，是不幸的一个婚姻，所以让他可以回转或者寻求帮助。第一个，如果确定他是否愿意被帮助，第二呢，如果你直接跟他讲，可能他会觉得你在训他哈，所以可能介绍一些书或者录音带给他看或者听，可能会比较容易，不会觉得好像这个很难堪，你在训他话这样的。基本上我们承认这是不对的，不道德的。不过就是他你能够帮助他，让他能够接受，所以你可以用介绍他书，那有一本书叫《逃避试探》，这本书可以这个介绍给他看。那最近呢，我们还没出来，冯姐在出一个就是婚外怎样面对婚外情的这样的这个录音带啊，目前正在录制当中，还在编辑哈。这是怎样我不知道合适不合适他，但是说针对他里面他成为人家的一个第三者哈，那其实这是破坏人家的婚姻的部分啊，可以试试看给他听这方面，或者另外提一个给他看，就是给他听一些在那个婚姻上面怎样能够正确的认知这方面的，或者鼓励他来上婚姻班的课这样的。
是
啊，我们不是说这个没有资格听课，他虽然现在这种罪的里面，但是就是他需要出来，那他需要正确的认识，正确认识有才可能找得出来这样的。所以可以鼓励他看你要不要来上婚姻班的课程这样的。
是，所以雅玲也要帮这个听众朋友来问一下，因为其实上次有听到李长李哥说八月份会开课，那会在哪里开课，而且是几号开始开课呢？
八月七号开始，在这个新生南路三号，可以打电话到23623794找陈秘书。
23623794，找一位陈秘书。因为之前也有听众朋友来特别写信啊，来问雅玲，那所以其实雅玲有回信了，只不过这个没有想到 mail 又被退回来了啊，所以在这里呢再做一次的报告。那我想呢，我们在现在还是开放现场空运专线23691041 23691042，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您打电话进来。不过在等您电话的同时呢，雅玲想继续延续着刚刚这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我想他会希望成为好像别人的第三者，我想他可能在某一种程度觉得说，我也找到了那一个也许对我来说是一份真爱，或者是我现在找到了我，这才是我的好像命中注定的那一位哈。有些人是进入到婚姻之后啊，我们现在接听电话，我们再请李哥来回应。喂，对婚男女您好。
姚云你好。李哥你好。
你好。
我想要请问一下李哥有问题。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先生早上下班之后呢，就是都没有陪太太，就会一直就是在电脑前面上脑上网这样子。对，那我想请问这样子的话要怎么跟先生来沟通
啊？是，
对，
好，我怎么称呼您比较好？
我姓林，
林小姐。
对，
所以这位先生他其实也不对信仰并不是这么认识，对吗？
他们我的朋友他们都不是基督徒。
OK， 好，那我们想可能有些沟通的技巧哈。谢谢您哦，待会回应哈，谢谢，拜拜。好，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喂，都会男女你好。
喂，雅玲你好。
你好。
李哥你们好。
是。
因为你现在我就是我。已经是一位未婚妈妈。
嗯哼。
那因为我的男朋友他不是基督徒。
嗯哼。
那我一直很希望他可以来教会。
嗯。
那我不想说这样是不是因为孩子的关系跟他结婚比较好，还是说我一个人带孩子。
嗯哼。所以您现在有在这个教会当中吗？
嗯，有。
嗯哼，是 OK。我可以怎么称呼您比较好呢？
嗯，我姓邱，
邱小姐，好，
嗯，
好，我想我们待会请李哥来做一个回应，好吗？
嗯，
好，
好，
谢谢您，
谢谢，
好好，拜拜，
拜拜。
嗯，所以我想今天的问题也很多，所以我们先请李哥来回应一下前面的这位林小姐，她说先生就是在电脑前不肯下来了，怎么办呢？
啊，有位太太很有智慧哈，
嗯，
就不要直接去找先生沟通，这样的说，哎，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谁是你的太太啊？电脑还是我呢？千万不要这种负面的或者这种威胁的。这个威胁到先生的这种沟通方式，那一个太太呢，她就很有智慧，她就穿成清凉的睡衣，然后呢坐在她先生的大腿上面，然后跟她先生说，没有关系，你继续打你的电脑。
哇，那我看这很难打下去。
是这样，所以这是一个方式，就是千万不要用唠叨刺激的方式来这样的，就是要让你先生喜欢的方式来对待他，这样的。
嗯，
一般来讲，英雄难过没人关，所以在太太们在家里面就，用美人计好了。
嗯，
但是千万不要用刺激的。
是，所以就是说，用更大的吸引力去吸引他，而不要两个人对上了。嗯，那先生可能就更加的逃避在当中了。所以林小姐可以提供您这个朋友们一个好的建议。那刚刚邱小姐来提到她自己的问题，是
刚才那个美人其实要有创意的，先生喜欢的方式，
嗯，
来对待他这样的方式哈，
是
撒娇的方式或者任何的方式，只要太太先生都喜欢的啊。哦，不要他逃，因为逃避你，所以他逃到电脑面前去这样的。那对于刚才这位
邱小姐，
邱小姐哈，我的意见是应当跟他成婚结婚。那么因为这表示负责任，而避免以后的所谓的淫乱，就是跟再跟其他人结婚啊，有婚姻的关系这样的情况。第一，那当然你的配偶那个男孩子应当到教会，但是问题是就是说他对这方面的反应怎么样？就是如果他想去想认识神，但是没有不得其门而入，那么可以介绍他跟我联络。
嗯哼，
也是23623794这个电话，找陈秘书刘华啊，我愿意跟他约时间，来谈到信仰的部分。
嗯哼，是。那所以我想，其实，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说他的先生，也许如果说在收音机旁还有一些的朋友，在面对到另外一半，他们可能不是这么愿意哈去接受，或者说去走进到教会去面对说，哎，怎么去装备婚姻？我不知道说有没有一些的方式，李哥可以做些的建议呢？
我想这是因为刚开始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哈，那么需要时间，你就是要花一段时间来营造或者来可能类似调整或者类似治疗什么过程这些的，
嗯，
这是需要的。所以急不得，现在只是说在虽然如果像类似这种个案情况，婚姻关系已经成为事实，那么还是应当进入婚姻里面，这个以身负责任，而且是在守这个婚约。那么至于信仰的部分呢，那就看其中一方面怎么样来为他带导，那有正面的互动，有其中一方需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营造婚姻，这样的话就会让哥林多人提到的保罗说的，可以得回你的先生或者得回你的配偶。
嗯哼，是，所以在这里呢，也要鼓励邱小姐，我们继续来做对的决定，也能够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能够和你的另外一半可以建立一个是很美好的一个家庭。当然在当中，也许要经过一段的时间和过程和努力啊，但是我想都是为了未来一个更好的一个愿景呢。我想我们也真的是在一个努力当中继续的往前。所以如果说就是您的另外一半他愿意能够做更进一步对信仰的一个认识的话， 您也可以打电话到23623794找程秘书啊，我想您留下您的这个一些的联络方式，那也许李哥可以跟他做更进一步的这个谈话啊。我想我们在今天的空中和听众朋友谈到很多，那最后呢，雅玲想要再回到刚刚那个议题，就是好像有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说，我好像在结婚之前啊，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所以呢，现在我所结婚进入到了这个婚姻当中，我才发现其实这好像不是我理想中的另外一半，所以我该怎么去再找到我所谓的这种好像真命天子啊？
这时候不是要去换再找一个人试看看呢、啊？你进入婚姻里面，就是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所以你在进入上帝这个婚姻的这种关系里面，重要的是你要按照上帝的方式来营造，圣经的原则来营造你的婚姻。所以如果因为这个没有认识谁前啊进入婚姻里面，那、啊、这时候呢所重要不是说啊就离婚去找一个合适这个有共同信仰的人，不，这样是错误。正确的方式是仍然保持婚姻的关系，然后呢来寻求认识神，第二呢来按照神的原则、圣经的原则来营造你们婚姻啊，建造合一的关系，对不对？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
是，所以呢，我想在今天的空中也和听众朋友来分享，到底该怎么样来去面对现在来择偶的一个标准，品格是最重要的，而再看看他的人际关系、原生家庭，是不是也能够和你一起有一个来营造一个美好家庭的一个应该算是魄力跟决心啊。所以我想，我们真的是在择偶的过程里面，不是从外在的条件，有时候是要看更多是每一个人的内心。今天我们都会面临节目呀，因为时间的关系，要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我想我们在下个礼拜呢继续会和您分享爱的悄悄话，不过想今天的空中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了李长李哥来跟我们做这样的分享，谢谢李哥。
谢谢雅玲。
我想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也希望在这个礼拜当中我们共同来学习，先来装备我们自己，当然更重要的在我们现在摩登的都会当中，每个人都在寻找一份真爱，但是希望每个人我们都用正确的方式才能够在真爱当中继续的成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